联合国气候变化首脑会议今天开幕，这次峰会是由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发起的。126个国家的元首、政府首脑或者是领导人都将参加这次峰会。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请方冰来介绍这次首脑会议以及有关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的情况。方冰你好。
林晨你好。
这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次峰会啊，召开这次峰会的一个背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召开？
好的，这个峰会呢，现在今天早上8点钟正式开始，要持续呢整整一天。那么这个峰会呢，就像你刚才说的，是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发起。那么现在呢，有126个国家的元首、政府首脑以及领导人呢，代表各自的国家呢，要在峰会上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发言。那么秘书长呢，是希望他们能够做出承诺，为明年下半年在巴黎举行的一个会议上制定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呢，来做准备。那么我们都知道，在2天前，也就是上个星期天，纽约有数十万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气候大游行。那么潘基文秘书长呢，也亲自参加了那个游行。美国各地以及世界上的161个城市也都举行这样的游行，以显示呢这个人民的呼声。那么从这里面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老百姓的呼声跟政府的意愿之间呢，还是有一个很大的落差的。因为什么呢？引人注目的是呢，我们看到最大的这个污染排放国中国和第三大的排放国印度以及德国的元首或首脑都缺席了这次会议。
方冰，你说到就是这一次这个气候变化峰会是这么重要的一个峰会，那么民众、世界、整个国际社会对于这个方面对于气候变化、对于环境问题的这样的呼唤非常强烈的时候，为什么中国国家元首或者是政府首脑没有参加会议？另外除了中国之外，你提到了有印度，还有哪些国家的元首或者是首脑缺席了？
那我先说第一个问题。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这个印度总理莫迪呢，他们对外的正式说法呢，都说是因为日程安排排不开，所以来不了。但是呢，就像你说的，那么多的国家元首和首脑这么重视这么一个高级别会议，那么像《华盛顿邮报》就这么评论说，说他们的缺席呢已经被解读为是一种冷漠拒绝的态度。像这个太平洋小国啊，马绍尔群岛的外交部长在听到了席莫不与会的消息以后，就发表声明，感到震惊和非常的失望。他说呢，所有的研究都证明了发展中国家是失控的气候变化的最大受害国。所以呢，他希望发展中国家的同胞们能够支持他们，而不是找借口躲开。那么这个至于说到还有哪些国家这个没有这个国家元首和首脑缺席呢，其实还有一些相当这个名气很响的，像俄罗斯总理普京、加拿大总理这个哈伯、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都没有出席。那俄罗斯的话呢，它是高度依赖产生二氧化碳的工业的，所以普京对气候变化从来就没什么兴趣。而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总理呢，则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呢，就跟德国总理一样，持着一种怀疑的态度。林森，
方冰，最后很快的来介绍一下，就是说现在这个人类所面临的气候变化问题，就是个环境问题，到底有多严重？
这个巧的是，就是在这个气候峰会开幕前一天，英国的最新科学报告呢，星期一发表了。那么我们简单来说一下，如果把人类排放的这个温室气体的效应这个量，我们把它用一来代表的话，那么这个一排放了一以后，就是我们人类就会遇到这样一个这个危及人类的这样的一个气候的这样一个极限。那么现在科学家们他们的数据发现，我们已经排放了2/3的温室气体。换句话讲，按照现在这种排放率的话，30年就到了这个极限了。这种极限也就是说，地球的温度要升高超过2摄氏度，或者是3.6华氏度，也就意味着说有更多的气候的不稳定，海平面升高，像前面所说的，像那种太平洋小岛国就可能被淹没，冰川融化，处于人口增长、干旱和行业需求压力之下的那些地区就会出现更多的热浪和缺水的现象。林森，
好，谢谢方冰，这是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的连线报道。